老师好，郭老师好，师兄们好。今天周二是我们学习《楞伽经》的上节课，我们32门讲完了是吗？郭老师，从今天开始讲33门简别无常了，是吧？
就是这个32门讲完了，而且33门还讲了一点，我继续吧。
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那就开始吧，请上麦吧。
这一门是最枯燥的一门，我认为《楞伽经》里最难的一门。就是上一门说的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的这个，不生不灭这个，说了因果，不生不灭啊，都说了，说完了不生不灭，又说了这个常和无常，就是佛说的无常跟外道的无常。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一切外道皆起无常妄想。世尊也说，一切行无常是生灭法，此意云何？”唯邪唯正有几种无常，就是一切外道他也说无常，他也有这种无常的立论呐、这个宗见呀、邪说啊、外见啊、外道见呐、等等的，咱们也说这个无常，就是无常是生灭法，就是他不是说不生不灭嘛，虽然不生不灭，咱们也说过生灭，也说过无常啊。到底谁说的无常是对的啊？有几种无常啊？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呀？你们今天有什么事儿都去干啊？今天的这个七种无常，哪七种呢？这是七个名字，在这七种无常里面啊，说了其中的一个解释。哎呀，我们现在先说一下吧，咱们心中心也不留东西。这七种无常啊，一个是作意而舍，是名无常，就是作意而舍无常。什么叫作意而舍？上一次我们大概的说过，什么叫做作意而舍无常呢？就是他就像上帝一样的，他造出来的这个世界他不再管了，然后这个世界按照这个自己的规律去运转啊，就这样，这叫作意而舍啊，作意而舍无常，这是一个。什么叫行处坏无常啊？就是说其他东西并不是无常的，就是说的是它的形状、它的处所、它的体积，就这个东西在变啊，这个东西在变。我当时举这个例子的时候，用了一个质量守恒定律，用了一个质量守恒定律，不知道用的合适不合适？为啥呢？它跟后面的那个说色是无常，这个有点类似啊，就是说行处无常，就是说它的形、它的体积，它一直在变。这是无常的，还有一个说的是色是无常，色是无常，就是它的那个整体的这个色法的状态，是无常的，也可能色法没有了，但是呢，它还在虚空的地方还留有能量啊，就是这一类的，这就叫做色是无常，就是它色法是无常的，但是其他的是常，其他的是色法以外的是常，比如说什么呀，我们的灵魂啊，我们的精神世界啊，他认为这个是常啊，这个是常啊，可以类比于这个能量守恒定律，这是我自己类比的，色转变中间是名无常，这个他举了一个例子，无见自知散坏，如乳酪等转变中间不可见，无常毁坏一切性转，他就是说的是这个物体的状态呀、啊，它就是一个一个转变，一个一个转变，转变这么转变过来的，你就像是牛奶，你给它放着放着吧，你不用管它，它慢慢的就从一个液体的牛奶变成了一个固体的乳酪啊，这个中间慢慢的转，你不知道，但是它经过量变，最后达成了一种质变，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认为变是这样的一种变，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哪个呢？有点类似于我们的物种起源，就是人跟猴子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他说的就是猴子这种东西慢慢慢慢经过转变，哎，它将来就生出来了人类这种东西，它根据大自然的淘汰定律，它就是我觉得这个只能作为类比吧，这个在经解里面没有写过，没有写过，就是说这是一种转变的，还有一种说是性无常，性无常和性无性无常它的区别是在哪儿呢？性无常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无常的，世界的本质就是无常，不管是啥它就是无常的，这个世界的本质这一点我找着了，这个本质是不变的，就是无常。其实就是其他的一切都是有常的，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无常，这是这个。还有的说的是性无性无常，就是说什么都是无常的，连无常也无常啊，就是啥啥啥都是无常的，这就是典型的断灭见了，典型的断灭见了，断灭见。性无常它是自己堕了一个自相矛盾，性无性无常就是说堕了断灭见，啥啥啥都是幻灭，人死如灯灭，完了完了，该吃吃，该喝喝，该喝喝，该玩玩，该乐乐的这种的，这就是性无性无常。还有的说的是一切法不生， 无常入一切法，就是一切法压根就没生过，就是因为无常这种性质，它深入到一切法中，所以显现一切法一直在变化，就是这几种说法吧。最后一个，反正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有说一切法不生，这个跟无常入一切法这两个能不能归成一类，这个有待商榷吧。反正这七种无常四种一本说的都不一样。这就是说的是七种无常，我们抓住它的本质就行了。抓住它的本质就是说，外道他认为这个无常啊，是实有一个无常，实有一个这个无常的现象，因为是这个无常的现象是实有的，所以说呢，它对立出来一个常的一种东西，它对立出来这样一个东西，跟这个无常相对立了。这个无常既然是实有的，那么无常的对面不就是常吗？对吧？如果是无常是实有的，那么这个常也是实有的，那么就发现这样一种常，发现了这种常，就形成了它的这种的，按我们说的三观呢，就等于是形成了它的宗见。它这个背后实际上都有说一常的东西，比如说坐意而舍是名无常，它就是能做的那个东西是常，哎，所做的那个东西是无常。行处坏无常，就是说除了行处以外其他的都是常。色无常说的就是心法是常，那中间转变是无常，也说的是其他的都是这个色就是整体的来说是常的，心法也是常的，就等于是这个意思。这个性无常呢，他说性无常这个理论是常的呀，性无性无常的这个他也是认为呀，性无性无常就是什么都是断灭啊，什么都是断灭啊，他认为这个是真理，就是说他们总是另立一个常见来维持他的宗论，来维持他的宗论。这个你比如说世间的人他也有这种的呀，也有这种他要做一种事业，这种事业是永恒的，千秋万代的，就这一类的就是山河大地那种要向他永恒的，这种的就是最低级的那种的，搞建筑的这一类的，有很多人他在这方面有理想，他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他的能够比他长久啊，他要做一种比他长久的事业，他有一个永恒的一种东西可以寄托。还有什么我们说的世间的什么爱情永恒啊这一类的，我心永恒啊，就这一类的，思想永恒啊，就这一类的，他找一个这个东西他就有所寄托，他没有这个东西一切都是幻灭的，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论调，其他的人他接受不了啊，他觉得很可怕，很恐怖啊。所以说他围绕着这个一切世间的这个生就是生住一灭成住坏空这种的变化，无常变化，那么外道呢看到了这些现象就立了很多的论，总体来说就是可以分成这七类。当然了，九种转变还有二十一种相续吧，我记得是，当然了，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对于外道的无常，就稍微的，就是说给它发挥了一下，这一发挥可不好弄了，这一发挥又都深入了好多去写研究这外道的无常到底是咋回事啊？先看看第一种啊，大会性无性无常者，为四大集所到所造自相快，四大自性不可得不生啊。这个就是说的性无性无常呢，它就是说是四大是能造，那么就是说地水火风它属于能造，它是属于最基本的元素。然后呢，这个世界啊，山河大地啊，还有我们的身体啊，还有十二类众生啊，它是四大之所造。那就是说能造和所造这两个都是坏灭，就是这么说吧，世界的本质不管是啥，一定都是无常的，全都是无常的，能造所造全都是无常的，这种的论调是认为这个。但是呢，佛说完了这种马上就破了，说实际上啊，四大的自性是不可得的不生的，并不是有一个实质的四大然后造出来一个就是现在的四大因缘和合不同所生的万物万法，不是这样的，本质上四大是不可得不生的。这第一个就结束了，第一个就我看我这里头举了一个什么例子，这个例子好像是别人用的，我也举了，我现在觉得这个例子未必恰当，这个例子还复杂了，就是说比如说是种子变成了树芽，种子已经坏灭了，种子坏灭了，种子所造的芽也会坏灭，就是这样的话，种子非种子，树芽非树芽，就是总而言之世间的一切的东西全都是坏灭，全都是无常变化。说下面说的，前面说的这个，我们说的是性无性无常，性无性无常，还有不生无常，就这几个， 就是这几个这个都是放在前面说的，先说本性的，然后后面说的是一些无常现象上的，先说本性上的，就是本性的这个自性的本质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常啊还是无常啊，性无性无常现和不生无常现这两个都有点类似于断灭幻灭，看看是不生无常是啥，彼不生无常者非常无常，一切法有无不生，分析至乃至微尘不可见，是不生意，非生是名，不生无常相，若不觉此者堕一切外道，生无常意。这段话怎么理解？前面说的是正解，后面是批评不生无常见的。这个不生无常见的，这个不生无常见，就是这种的无常见，它是属于是这个外道见解。实际上啊，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的是并不是常，并不是无常。一切的法，它没有生，也没有一个不生。一切法是不生不灭嘛？不是说过一切法不生不灭？一切法是并不是生，也不是不生。这个地方是显真的，它不是虚妄的。一切法是就是说的是它并不是生也不是灭，它是非生非灭的，它是不生不灭的。你大看到大的东西是这样，分析到微尘微尘呢、啊、都是不可得的，都是这样的，这就是不生，就是不生。这个就是佛说的不生啊，并不是断灭的不生，这个地方是立的是就是是显真，就是是显真，就是佛说的不生啊，他是说的是有无都不生，并不是说的那个有不生了、啊、他这个无也不生，他是这样的一个不生意，不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一个不生意。他们的那个不生意呢，外道的那个不生意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一切是无常的，所以说呢，就是你可以认为一切法都不存在。外道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他立了一个实际上的真有一个无常，实际上真有一个不存在，他是立了一个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存在的这个也是梦幻泡影，也不是可立的，不可以立一个不生，不可以立一个不生的。外道在这个地方就是立了一个不生，因为他是无常的，所以他归论到一切法就是不生的，他归到这儿了，他归到这儿了。实际上的话，你看佛法说的虽然说是不生，但是佛法这个地方上，他就是他给这个方便法呀，他是这个针锋，就是这么说吧，针锋对麦芒的呀。你有这个问题，他一定要用这个药的；你有那个疑问，他一定要那样回答的。它实际上的话，这个地方是很非常的，就是从相上来说的话，是是非分明的呀，是是非分明的呀。但是外道的这种无常见，它是断灭的无常，他认为一切法是无常的，所以说一切法压根就不生，就不要再考虑了，它就是堕到一种断灭的无常见里呢。断灭的无常见里，这就是他的不生。这个地方前面有可能是因为前面讲过的原因，所以他在这儿没有多说。前面有说过，就是说的是不要立论呐、啊，宗因欲和合的那个地方的宗因辟和合，就是那个地方的话，无分论的时候就举过一个，就是说的一切法是无，一切法不生，这个是不合适的，这样不能立这个论。这个地方又跟那个有点相似，所以他没有展开说，就是他直接就显真了。实际上本质是。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不是有也不是无，这是咱们说的不生，咱们说的无，这是干啥的事？可能是人口普查。这个地方我用了一个庄子的故事，看一下能不能用啊。你说庄子你献花，你是给谁献花啊？你是给佛献花还是给啊？庄子就是杨子涵心目中的圣人，孔孟老庄，这都是杨子涵心中的圣人，他要献花，圣人就圣人，好好好。这个古盆儿歌的这个茶其始而本，别你别，我们是普通人，给我就等于给你自己。庄子认为茶其始而本无生。杂乎忙稳吾吧，这个字儿是杂乎忙稳还是吾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声。物是一种草本植物，花生的这种的生能开花的芒物，物杂乎芒物，就是说庄子就认为的这个 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声的，然后呢香杂了就开始了，就开始有了。有声了，也开始就是开始有一种浑浑噩噩的变化的，就开始有气了，从气就开始有形了，形一开始就有生灭了，就有生灭了。这个地方杨子涵，你看看举这个庄子的合适不合适啊？啊，他说的就是不生无常，就是说的是这个本质上的话是没生的啊，本质上是不生，本质上是无生的，本质上无生。他立了一个无生。谢谢鼓励，这只能是类比吧，因为这不是佛经本来的，只是说看到这儿了，想一想，看看合适不合适。这个地方在经解上啊，就是从当体空和西法空上都说明这个不生啊，这个不生无常的这个，它并不是生，也不是不生啊，它并不是生，也不是不生。外道它不是这么认为的。看下一个吧，这个经解还要再改。就是上面说的是那个不生无常的啊，不生无常的是不生无常的佛，就说的是实际上的话，这个不生无常这儿啊，是没有一个生和没有一个不生，没有一个有，没有一个无，这两个都不生。佛法说的不生是这一个，是他说的是这样一个，是这样一个不生，而不是说的是另立了一个无常，另立了一个无常。你不是这样认为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不是有无都不生。你如果不是有无都不生，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见解，就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见解的话，那么你就堕到外道里面的一个就是不生无常见里头了。他这个是断灭的，是断灭的，就是他立了一个不生，他立了一个不生，立了一个不生无常这样的一个意。我们再看这个性无常，这个性无常它比较好理解吧。大会性无常者，是自心妄想非常无常性所以者何？为无常自性不坏，大会此是一切性无性，一切性无性无常事，除无常无有能令一切法性无性者，如障瓦石破坏住物。这里有个例子就容易理解了。把下面的经节也都贴上来。这个是说的是性无常啊，性无常。这个性无常者，是自心妄想非无常，非常无常性所以者何？为无常自性不坏，大会此是一切性无性无常事，除无常无有能令一切法性无性者，如障瓦石破坏住物，现见各个不易，是性无常事，非做所做有差别，此是无常，此是事，做所做无异者，一切性常无因性，大会一切性，一切性无性有因，非凡愚所知，非因不相似事生，若生者一切性皆悉无常，是不相似事做所做无有别异，而悉见有异，若性无常者，堕作因性相，若堕者一切性不究竟，一切性作因相堕者，自无常因无常，无常无常故，一切性不无常，因是常。李静，你怎么了？你看着太绕了，你就乐了。这个性无常就是说的一切法的性质就是无常的，一切法的性质就是无常的。打妄想，一切法的性质是无常，这个别滚上去了。一切法的性质是无常的，一切法的性质是无常的。这个是属于还是属于是妄想，还是属于是邪见，还是属于妄？一切法的本质不是常，也不是无常。这就是第一句话，性无常者，是自心妄想，本质上是非常非无常的，并不是这个性，既不属于常，也不属于无常。
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性无常者呀，他就认为这个一切法的性质是无常。那么就是说一切法的性质是无常，这个东西是不变的，其他的都是变的。啊，就是说的是等于是这个地方是终极真理了，终极真理这个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就是说它的规律就是一切都是无常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它造就了一切其他的法，这就叫做一切性无性无常事儿，就是它成了一切其他法的造就之因。它因为它的本质上是一切一切性，就是说的是就是因为它本质上是性无常的，所以它造就了就是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就是一切性无性无常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无常有一切法的本质是无常的，然后它就造成了一切法呢都是无常的，都是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这就是此是一切性无性无常事，此是一切性无常事，一切性无行性无常事，就是说的是自性是无常的，因为自性是无常的，所以它造就了一切诸法的特性呢都是无常的，都是实际上不存在的，它就造就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就造就了这样一种情况。那么这样的意思就等于说呢，这个无常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它这个东西无常这个东西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力量，它令一切法都变得就是不可得了啊，就像是什么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是你拿一个拐杖，你敲那个瓦石，瓦石都坏了啊。这个拐杖就属于性无常啊，就是外道利是这样一个利益。那么这个利益能立得准吗？我们可以假想成一种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假想成那种黑白无常。当时我上课也举过这个例子，就黑白无常，就是人可以死，你不管死个张三死个李四，反正那黑白无常永远不变，到你该死的时候黑白无常就出来了，黑白无常永远不死，就张三李四一直在死，这个黑白无常到底是有啊没有啊，就是属于是这一类的，这是说的是就是他们认为的是这样。那么我们看是不是这样呢？就是说无常这个东西它能令一切法无常，现见各个不易是性无常事儿，非作所作有差别，此事无常，此事是作所作无意者，一切性常无因性，一切性无有无性有因，非凡愚所知。就是说不是说了吗，杖石打那个用杖打石头，石头坏了但是木杖没有坏，对吧？这就是有性无常这个事儿，它令一切事情都无常。但是我们现在看的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看到的一切的事情啊，就是说的是这种情况吗？不是这种情况，我们看到所有的它都是无常的，并不存在某一个东西是常的。你就说黑白无常这个东西谁看到了，谁捞到了，谁能怎么样了？你没有，那是我们编的传说呀，对吧？你看不到一个是常的，就像是杖打瓦石一样，杖打瓦石这个东西它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它本质上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杖打的不够多，你打100个瓦石它没有裂，你打到10000个瓦石这个杖就坏了。它这个杖在打瓦石的同时它一直在幻灭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并不看到一个长的东西它另外其他的东西不长了，我们看不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它都在变化，它都是各个的全是无常。所以说呀，就是说的是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性无常这个事儿啊，就是你要是从这个上来说的话，你就是找不到一个能做和所做明显差别的，并不是说一个是金刚的能或不坏之体，一个是就是所见不坏之体然后造作了各种的坏相，并不是这样的呀，并不是这样。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实际上的话，本质上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因为它各个的全都不相异，所以各个的全都是无常的，就是你能造是无常的，所造也是无常的。所以说做和所做啊，我们应该认识到，从这上就该认识到能做和所做它本质上是一类的东西，它并没有差别，它并没有差别。是这就是说的是性无常，是做所做非有差别，并不是有个差别。别就是说的是哦，这个是能造的无常，无常这个东西是能造一切的东西，它不坏，然后这是无常所造的一切，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这就是非做所做有差别，冒号此是无常，此是事儿，并不是这样的。就并不是这是能做的无常，这是无常所造就的一切无常之事儿，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各个全都是无常，能做所做全都是无常，能做也是无常，所做也是无常。就是所以说能造跟所造它是一类的东西，就是我们心里所想的，能想的这颗心能够见闻觉知的和我们所见闻觉知的，这两个是一类东西，是一类东西。 就是说的是它是，所以说啊，一切的本质啊，一切的本质啊，就是说的是它的这个本质啊，就是说它有一个本质，这个本质呢，它是就是说的是你不是生也不是灭，你不能说它有一个，就是你不能把它立了，你如果立了这一切法，有一个一切法，一切法有一个本质，那么就有它的声音了，对，它就是一切法就生了，生了它就要有原因啊，所以说就这么说吧，就是一切法的它是有规律的，有规律的，有本质的，但是这个本质上它不是有也不是无，就这么说吧，一切性常无因性，就是说它这个无因性才是对的，就是它压根就没有一个因，你不能说一切，你不要立一个一切法，你不要立一个一切法，就是这个地方啊就不好说呀，不好说，一切性就是一切法的性质，一切法的性质它实际上它都是不可得的，它都是不可得的，这个一切性无，一切性无性有因非凡于所知，就是一切法它的本质上它是不可得的，它是不可就是说它的本质上是不可得的，这个不可得，这个不可得的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怎么回事，这个东西是凡于所猜测不了的，他揣摩不到的，因为什么呢，凡愚他总是立一个东西，他立一个东西，按我们来说的话万事呢他有因果相扣，但是因果相扣都是梦幻泡影，他都是一个就是幻灭的现象，都是幻灭的现象，就是他很微妙，就在这个地方上你可以说的是真空，你还可以说的是妙有，哎，这个地方上就很难跟凡愚所说了，所以说一切性无性有因非凡愚所知。
那天终于有境界，怎么办呢圆融啊，你跟圆融聊一聊吧，要不就哎呀，你现在能飞吗？聊不明白，没法说话，没法说话。这两个搁一块儿，非因不相似是而生，若生者一切性皆无常，是不相似是作所作无有别意，而悉见有意，若性无常者堕。李静啊，你这样的话，你迟早是要断坐的。你光顾着路边的风景，就是这样亲历一下，你总是顾着路边的风景，路边没有这么多风景的，没有这么多风景，你这样迟早要断坐，你就等着吧。这种学了心中心，你就是哎呀，真是学了心中心，哎呀，竟误导别人，将来学了心中心就行误导别人了，哎呀，就是他日后磨昧人家儿女去，连那个都不，人家说的他日后磨昧人家儿女去，还说的是有修有证，他日后磨昧人家儿女去，他都不是有修有证，他这是磨的境界，他还要紧追求境界呢，磨也看不上他，你说咋整吧？
他错了
他那个雪峰当时就是碰到了那个岩头的时候啊，他的见解就是已经是很不错的了，但是他心里头还有挂碍啊，所以他还需要打坐，所以岩头就骂他，岩头说哎呀没想到你还有这个在，他就是一直在打坐，一直在打坐，就是说的是，然后这个岩头睡觉声音大吵他了，让他不能够打坐入定，所以他就说了，你看你这是耽误我呀，我真是的，我那是我打这么运气不好，到哪儿你们都耽误我，弄得我就不能好好打坐，然后那个岩头说，我以为你以后会孤峰顶上喝佛骂祖去，没有想到你现在就是说的是这样一个野狐见解啊，就让他，你就这样的话以后不是磨昧他家儿女吗，磨灭他家儿女，就是说你看你做出一个有修有证的样子，一看你都在打坐，人家觉得你有修有证，你实际上是诓人家的，你这不是佛法，他是说这个的，就是说的是磨灭人家儿女，还说的是佛教中的真实的这个有修有证呢，就这也被岩头骂呢，你这个啊，你这哎呀，你这就是磨，就是说魔王这块的能够的，就是追求的这种的，就是追求的这些境界，而且呢你还没有啥境界，你就说偶尔就做了梦飞了一下了，就做了一个白日梦，还总是在卖。就是啊，那也要很刻苦的去追求有相的修行的。
对对对对对，这两句搁到这儿。非因不相似，是而生，若生者，一切性，悉皆无常，是不相似时。这个刚才说过了，这个地方是接着上面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一切诸法的性质，它是 无性有因，或者说是就是这个常无因性，就是这样说的。这个不是梵语所能知道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地方呢，就是从能造和所造来说的。这个能造跟所造也可以说一个是因，一个是果，一个是因，一个是因所造成的一些事项啊。这叫是非因不相似，事儿生，就是说的是，并不是说的是有一个因跟一个果，他们两个之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切事情都无常了。就这么说吧，一个不坏的东西它造就了一个坏的东西，这可能吗？就是它的这个因和果它得有这种相似性，你必须要是就是这两个都是一样的一样性质的东西，它才能够就是因果循环，它咋可能一个就是说的是永恒的，它造出来的一切的不永恒的东西呢？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可以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世界就乱套了，就是等于是啥呢，等于是沙能够榨出油了，龟能够生出毛了，就这些东西有能够里头突然生个无，无能够突然的生个有了，这一切世间就乱套了，就没有规律可言了，就是这些事情啊，它得有它的相通性啊，所以说这叫非因不相似事而生，并不是说的是就是因和果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如果是这样的东西，世界就乱套了，一切性悉皆无常，都是乱套了。事不相似事儿，做所做无有别意，而悉见有意。就是说，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我们看到的种种的一切的万法，一切的万象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万象森罗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实际上啊，能做跟所做，他们两个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他俩是一个东西，就是因果相循环的。你因的主体跟这个果的主体，他们两个的性质都是一类性质，按照佛教来说，这一类的性质都是妄想。你比如说是这个我们的心法，我们的心法跟我们的色法，它都是一类东西，都属于是妄想。能做跟所做它本质上没有差别的，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呢，就是众生他会认假作真呢，他会看到的就是，哎呀，好像现在的事儿个个的都不一样啊，什么什么的。这是说这个若信无常者堕。作因性相，若堕者一切性不究竟，一切性作因相堕者自无常，应该无常，无常者一切性不无常，应是常。这个地方有一个逻辑，如果是性无常这个东西呢，你把它立了一个东西，那么它就成了一个能造的。能造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它成了一个能造的，那么能造跟所造是一类的东西，那么的话这个性无常这个东西它就也是无常了。如果它就这样它也成了一个无常的话，那么你说性无常这个东西它就无常了。性无常这个东西要是无常的话，那不就等于又反推回来一切性有常了吗？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理论，他说无常故一切性不是常，应该是常。完了这样一推的话，跟你一切性无常推起来相反了。他就这样用了一个悖论推，所以有点复杂。就是意思说你不能立一个一切性无常，你要是立了一切性无常，所以造就成了现在一切诸法都是无常的。你如果立了这样一个东西的话，那么就是说的是它这个就是它是属于能造跟所造，那么它既然所造的是无常，它能造的这个也是无常的，就是一切性是无常的，就说明一切性无常这个东西也应该是无常的。如果一切性无常这个理论是无常的，是就是变化的不可得的，那么说明这个一切性无常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一切性变成了常。哎，所以说这个说明一切性无常这个东西是不能成立的。看看没有被绕糊涂吧，就是你要是用一切性无常按照世间的因明逻辑去推的话，最后推出来的结果一切性无常这个是不成立的，一切性应该是常。很简单，一切性都是无常的，那么你这个说法是不是无常啊？你这个说法也是无常的，那么你这个说法是既然是无常的，就说明你这个说法就是不可得了，那就说明一切法是常。
把自己也带进去了。
哎，把自己带沟里了，就简单来说把自己带沟里了。大家都开小差了吧，都蒙圈了吧。 这个是不是算说完了？懵了，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自毁，对对对，自毁，自己把自己带沟里了，自己把自己带沟里了。其实啊，我们可以举一个另外的例子，圆融你就知道了，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哎，这就跟这个相似了。你看看那些见地不彻的人，他天天说为什么一切法如梦幻泡影，我怎么还能够遇事又真了呀，他都不知道一切法如梦幻泡影，遇事都真了，这些全都是梦幻泡影，这个事上不能够就是于此了之，应该不变真实。他还变了一个，他说哎呀你看我怎么又当真了呀，他还在那里头分辨真实呢，他还在里头分辨，他就是立了一个一切法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要举成修行人的例子你就好懂了，修行人也是这样的，一切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在这儿他就立了这样一个论，他立了这样一个论，谁知道佛说他根本都没说过，但是他立了一个这样的论，哎呀他有这个立了这个论，他还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了啊，这个事儿我已经明白了，我已经知道了，然后他就开始在事上透不过了，然后老人马上就问他一句，你在事上能不能透得过呀，对呀，我一在事上来说，我虽然知道一些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对事儿又当真了。啊，他就这样说了，实际上这个事上是不变真假的，没有什么真假可变的。老人马上就接着问你在事儿上能不能透得过，哎呀透不过，实际上都没个事儿可透，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是见过这样的人的，他到哪儿他就说这一句，不知道这样说你明白没有，一切法如梦幻泡影这句话能立吗？如果能立，他一切法如梦幻泡影这句话是不是梦幻泡影啊？这就是性无常，这个事儿性无常他能立吗？性无常如果能立他就立不住了，他就等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袁师兄开小差去了哈，看这个例子举的怎么样，没开，就是性无常这个东西的话他立不住脚的。性无常，那性无常这个立论他算不算无常啊？简单来说这一段就是这样的。对，嗯，来论证就是用的是阴明，用的是阴明，他们按照阴明这样推下去也推不到的，就是这个。接着来弄下一个了，你们这些人能在这儿听的都是好厉害的人啊，像我们这种婆子的看到这种头疼就躲过去了。若无常入一切性者，应堕三世，比过去色与坏聚，未来不生色不生故，现在色于坏聚，色者四大机聚差别，四大机造色自性不坏，离异不异故，一切外道一切四大不坏，一切三有四大机造色。老师骂来听都是外道吗？那也不是的，佛法佛教中它也有阴明弄得好的，佛教中也有阴明弄得好的，这是一个，后面也有佛教中也有阴明弄得不好的，它不妨碍佛教的传播，就是在佛他的阴明他是很厉害的呀，他驳斥外道，就是不管是从神通，他把神通上把外道也降服了，阴明上他从阴明上也把外道都给降服了，这是佛这是佛法在，这是我们的角度看，实际上当然还有一些没有降服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话佛法跟外道是并存的，并不是佛法出生了别的外道都灭了，那个时候就是相当于就是诸子百家吧，就是诸子百家就是这个争鸣一样，就是像这样一样，就是说的是当时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后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阴明学很厉害的时候，有一阵儿的话就是驳斥外道的，是把外道给驳斥的，就是说的是有赢过，就是开无遮大会，但是再往后的话就是说的外道的那个就是25名帝的那一个派系，他曾经也把佛教驳倒过，他也有把佛教，但是他虽然把佛教别驳倒了，在他的历史上佛教就是阴明上好像输给他了，他弄得很复杂，好像是他赢了他在那吹的，但是说佛法并没有幻灭啊，佛法并没有，所以说佛法中他有阴明厉害的，他有阴明不厉害的，这都不妨碍佛法的继续传播。
外道就是争胜嘛，争胜性太强了。
不是的，他你说的是他的争胜，他的争胜是其次，他主要是立的邪知邪见，他有一个东西可立，他是在这儿，他立了一个东西，有的人他立了他不争，有的人他争了呀，争了我们就不妨跟我们争吧，争的过程中就是在佛教的历史上，在印度的佛教历史上是有输有赢的。
嗯，
我们从后就是说佛灭度以后曾经输过，输过给这输的是哪一派？就是这个二十五明帝，这是我查到的资料。我查到的资料，因为当时学这些门，这个数论呐、啊，这些的什么的，就是说的二十五明帝啊啥的，都得知道一些，我就查了一些资料。嗯，你们也是，就张静英，你都算是能那个的了。嗯，无常无常故，一切性无常。哎，对，就是这个意思，复复得正啊，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无常无常故，一切性不生，应是常。对，这就是说一切性无，一切就是性无常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是性无常这样一推的话，性无常就说明这个性无常也是无常的，性无常也是无常的话就是说的话，那就变成了一切性不就是那个啥了吗？变成了常了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它也是这样的。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果这个，这个的话，它立了一个这个一切法如梦幻泡影，那么呢，就是说的是这个，那你这一句话，你这个你说的这一句的这个规律，它也是梦幻泡影。所以佛法是不立东西的。你一说哦，一切法如梦幻泡影，这也是梦幻泡影，佛教徒就可高兴了。对呀，对，正是这样。正是这样，但是呢，他那个修行人，他有的时候他就是只靠知见理解，他没有亲证到这儿的话，他就抓住这一句不放了。他抓住这一句不放呢，他就认为这一句不是梦幻泡影，那就存在了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就等于相当立了一个性无常一样。达摩破外道也是用外道，对对，达摩破外道的那个也跟楞伽的那一段不生的有点相似，就是一切法没有，一切法不生，不可以立论，跟那一段是有点相似的，跟那一段是有点相似的，就是说实际上破的本质上还是就是说他立了，他说我的这个宗见是无，他以无为宗，他以无为宗的，那你这个宗见是有啊，是无啊。这一类的都是，就是这一类的逻辑都是在于破这个无。基本上是破这几个，基本上是破这几个，无，不生，空，他立了这个宗为宗，立了这个为宗。他是认为实有一个无，实有一个不生，实有一个空，这是说的另外一个了，就是说的是那不是七种无常吗？七种无常还有最开始的时候说过一个，说过一个这个，有说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了。说到这个了，就是说的是，若无常入一切性者，应堕三世，彼过去色与坏俱，未来不生色不生故，现在色与坏相俱。色者四大积极差别，四大极造色，自性不坏，离亦不异故，一切外道。一切四大不坏，一切三有，四大即造色，在所知有生灭，离四大造色，一切外道于何所思维性无常，四大不生，自性相不坏故。这个地方说的是无常入一切法的这个事儿，从这个地方又说到了这个四大的问题，又说到了四大的问题啊，就是前面的时候有说这个无常，就是这个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把它贴出来啊。一切法不生啊，一切法本质不生的，因为无常这个东西入了一切法，所以导致了它一切法就是有显现，哎呀，生出一灭啊，生出一灭啊，就这一种的，就是本质上没有这一切法，无常入到一切法，所以显现它有生出一灭啊，有这些的。就是如果是无常这种东西，它能够入到一切法性里面的话，它就堕到了这个，就是说的是三世里面了，就是一切法里面呢，就包括世和界的问题嘛，就是世和界，我们这个轮回世界，凡是一切有为的、有相的，它可以分起来，可以分为是世和界啊。先说世的问题，世的问题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它这个地方翻译啊，实际上这个比过去色于坏句，未来不生色不生故，现在色于坏句，听着好像很难懂。它这个色于坏句的意思，这个坏就是无常。这个坏就是无常，他这个翻译啊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实际上的话，他就是他前后用词儿，我认为应该是一致，他用的不太一致， 这当然了，这是我的理解啊，这是我的理解。你用个一致不就大家好理解了吗？就是说无常如果是入到一切法里面，那么就是过去的这个过去的色，过去的色呢，过去的色这个它就是它是坏了，都过去的色就是说的是它是无常嘛，就是过去的那个它是无常的，就是过去的是无常啊，这个事是就是过去的一切的色法它已经都过去了，它一切都已经都过去了，过去的一切的色法都已经是过去。如果是无常堕到就是入一切性，他就堕到三世里了。堕三世为什么呢？三世是不可得的，三世是不可得的。过去的他已经坏了，过去的他已经坏了，就是说过去的这个色法已经坏了，那么过去的这个无常也坏了，过去的这个无常也坏了啊。就是说过去的色法如果是坏了，那么过去的无常它也坏了，它也坏了。那么未来的这个呢，未来的这个呢，未来的这个色法不生，他不是说的无常入一切色法吗？那么未来的色法还没有生的话，那么说明无常也没有生，所以未来也不存在一个无常啊，未来也不存在一个无常，过去的已经坏了，未来也不存在一个无常，因为未来还没生呢嘛，色都没有生，所以无常也不生啊，所以说不是不是未来没有一个无常生，就是没有一个未来，实际上就是未来的还没来，就等于说是。那么现在呢，现在它是一直在变异啊，一直在变异啊，现在的色法一直在变异，那么你说的现在的无常不是也应该变异吗？现在的无常如果一直在变，就说明这个无常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一个不坏的，它一直在变异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等于它不是东西。因为任何的东西它得有一个生处，有一个灭处啊，它这个生处的话它就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它等于是没有一个可生的地方，没有一个可是，也就是现在的色它如果一直在变，就说明这个色不是无常入到了这个色法里吗？那么现在的色如果一直在变，就说明无常这个东西也一直在变，所以说明现在这个无常也是不可得的，就是这么说吧。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是不可得的，如果你的无常是入一切法里面的，那个这个无常也应该入到过去现在未来，但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不可得的，所以无常也是不可得的。无常既然是不可得的，它怎么能够入一切法里呢？这一段的逻辑就是这个逻辑啊，这是我推理的逻辑，应该是从前部的经文来顺的话，所以说无常入一切法啊，这个就不对了，就堕了，堕到那个就是无常也无常里了，就无常入一切法者就堕到无常也无常里了啊，这是这个。后面呢就说了这个，又提到了一个色法，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色法都是由于地水火风啊，它的那个有多有少，所以造成了现在的山河大地啊，十二类众生啊，等等等等的啊，等等等等的。那么就是说的是外道呢，他认为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能造，他认为这个能造是不坏的，他认为这个能造是不坏的，这个外道是这么认为的，外道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的是啊，能造的四大它是不坏的，能造的四大它是不坏的。那么如果是能造的四大是不坏的，那么所造的四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差别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的诸法的世界，就是说的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这么说吧，轮回界的一切的诸法的法相，他们都是在生生灭灭啊，我们并看不到一个就是说的一直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不改变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应该能够揣测到什么呀，就是说的是既然所造都是在改变的，所以说能造的四大也是在改变的呀，这肯定的呀，你怎么能够说能造的四大就是说是不坏呢？这肯定不对的，就是说这个是破斥能造的四大是不坏的，外道是这么认为的，外道是这么认为的。实际上啊就是说的是这个那么如果是外道的这认为的这个四大是都是就是外道认为的这个四大是不坏的，如果是外道认为是四大是不坏的，造出来了一个所造的这个一切法相是坏的，这就有矛盾了，这是第一个。如果他认为就是一切法性坏，四大也坏，那么如果他认为是这样，那不是刚才说能造的四大是不坏的，所造的四大是坏的，这是不成立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所造的色法，它都是四大的这个所造色法，所造的都是坏的，那这一点是肯定的。那么能造的如果是不坏的是不成立的，那么能造的是不是就坏了呢？如果能造和所造都是坏的，能造跟所造都是坏的，那么外道你立的所有的论全都立不住了， 因为你这个外道不就是在有一个能造出来的一个外道吗？然后你外道不就又造出来了一个你的理论吗？如果能造跟所造都坏，假如说能造坏所造不坏，这就是矛盾。如果能造跟所造都坏，那么你的所有的立论都不应该立论，你立了什么全都是坏，因为你的都是属于所造，你就是一个能造。所以说你这个地方上你哪有你思维常和无常的余地啊，哪有你思维常和无常的余地啊。所以说啊，就是实际上的本质是什么呢？实际上的本质是四大并不是实有的，但是它还有，就是说四大之相，它还有四大之相，这是后面那一句是显真的，四大不生自性相不坏故。这个地方啊，最后的这一段啊，我认为是破斥这个能造跟所造的。从无常是不是能入一切法性，就是有一个无常它能够入一切法性，然后让一切法变得无常。从这个地方上先从世界三世的角度破了这个论，另外一个又从了一个能和所的角度去破了这样一个论。你因为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一切的东西全都是无常，那么你能这个东西，能造的这个东西是无常是常吗？如果是常的话，这个肯定是矛盾的，那不可能。因为我们看到的一切的一切的全都是无常，你怎么能说能造的那个东西你就偏偏的立一个常呢？这是不对的。那么假如说能造跟所造都是一个常的话，你还有什么可立论的呢？你如果能造跟所造都是无常，它两个全都是无常，他们两个全都是无常的话，那你连立论的余地都没有了，你根本都没有思维什么常啊无常的，根本都没有你这个余地，反正你怎么弄它都是无常的，你还立个什么呀？你还造个什么论呢？这就是说能造跟所造他们两个如果一个是常一个是无常，这肯定是矛盾的。如果他两个都是无常，那完了，那你就别立论了。这个时候就是能造跟所造都是无常，按照禅宗就是说这咋办呢？拂袖归方丈吧，就拂袖归方丈吧。拂袖归方丈的这种状态有点像断灭，哎呀算了，反正也都是断灭，该吃吃该喝喝吧，有点类似，但是它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佛教这里的本质上是什么？佛教的本质上就是后面说的，本质上是不生的，但是它的那个相上是不坏的，还是会有那些相，它的这个自性相就是说的那些性质啊。四大就是说的是本质，本质上的话并没有一个能造跟所造，本质上这样，但是你看它的性还是不坏的，它的相啊，它的相还是不坏的。自性相就是说的是相，四大不生说的就是那个本质，就是说的是，就是他外道啊，就是一般的人认为一切的本质上就是基本上就是四大，他是用四大来代替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世界是怎么生的，声音从科学上讲的话，最小最小的是从这个原子来的，那就是说原子是不生的啊，就这样说。但是呢，并不妨碍这个世界该是什么样是什么样，就这样说。这一段就是破的是无常入一切法，无常入一切法，就是有一个无常这个东西，它能够入到一切法里面，让一切的法的性质显示出来，各有各样，然后各个自在变化。这样的话，它就有两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就是说，它堕到三世不可得里了，三世都是不可得的，所以这个无常这个东西，因为它入到一切法里，一切法它有三世，所以无常也不可得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他能够就是说入到一切法里，让一切法无常的话，那么就涉及到能造跟所造了。能造也如果是常，那就跟所造矛盾了，因为我们看不到有任何一个能造跟所造它是性质截然相反的，这不可能的。如果是所造都是无常，那么能造也是无常的话，那你还立什么论呢？你干脆就就是回拂袖归方丈，干脆你就没办法了，这个地方没有你思维的余地，没有你思维的余地，你还说啥说？你还在这好意思站在这儿跟我说，你这不都是无常吗？这就是这一段是破这个无常入一切法的，就是有一个无常这个东西，它能够入一切法，然后让一切法显示出来无常，这是破这个的。这个我看就说完了吧，可费劲儿了，我的天呀！理始造无常者，非四大复有四大，还有的人听得可来劲儿，我真是佩服你们。我就是当时的时候，哎呀，就是这一段，这一门可是把我搞得可头疼了，看了可长时间。 刚开始看的时候可懵啊，都懵了，你就是说后来的话放看着就好一些，
多读几遍就好了
啊。对对对，不是多读几遍，你的我已经到了一个多读几遍都没有用，必须要把它放一放，搁一会儿再读就好了，就只能到这种程度了。哎呀，离实造无常者，非四大，复有意四大，各个意象自相故，非差别可得。彼无差别思等更不造，二方便不作，当知是无常。这个就其实要是翻译通顺来说还比较好懂。离实造无常者，就是实造的那个东西是常的，它实造的那个跟你拜拜了，你自己在这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转，这个属于是后面的那个，就是那个东西是无常的，就是人的生命是无常的，但是造人的这个神我啊、梵天啊、上帝啊，它是常，它是常，就是说始造的那个东西是常，然后它所造的那个东西是无常啊，这就叫离始造无常者。它这个的翻译啊，它有点那个，这个就是刚开始的做以做的无常的那个。刚才那段破斥和前面那段有啥区别？那不都是吗？就是说的是都立了一个无常，从不同角度去破。是啊，是啊，是的，是的，就是从不同角度去破。嗯，咱们看着是没区别，人家外道认为是有差别的呀。人家外道认为是有差别的，人家外道立的是七种无常，就是这个第七种的这个无常入一切法，这个跟那个性无常那个有点类似，有点类似。对对，当然了，本质上他认为实有一个无常，这个地方上他就从实有一个无常，实际上他默默的立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常，知道吧？他立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常，他认为实有一个无常，就在这儿他已经当下就把它打成两截了。他认为实有一个无常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默默的对立了一个常在，对，就是这个地方上是他的本质的问题。外道不好好说话，简单的事，那就是说的是有是就是说的是堕知见的，有的是堕警戒的呀。知见上的话，他弄得玄玄妙妙的这种的，然后呢，他弄得非常非常复杂，然后做一个这个什么，我刚才看着你就像你回来了似的，吓我一跳。说的他要么立一个复杂的警戒，要么立一个这个复杂的一个理论啊。他用这个理论就是这么说吧，我们把它看成哲学性不就好看了吗？我们把它看成哲学，他有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的，他这个哲学体系能够解释那个北大的保安的问的那个问题，你是谁啊，你从哪来呀、啊？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啊，就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北大保安员常问的，我怎么讲的好吗？就是他哲学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他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我们从哪来，我们要到哪去，我们这一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要到哪去，哲学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前面说的就是这三个了，性无常，性无性无常，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刚才那个赵丽萍问的就是说后面就是说性无常跟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的区别，就是这两个的不同。你看看性无性无常说的是什么什么都是坏灭，性无常就是本质上是无常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切是无常的。这个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它跟性无常的区别在哪儿呢？它跟性无常的区别就是无常入一切法更强调了什么呀？更强调了一个造就，更常强调了一个能造跟所造。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入嘛，因为这个入的问题，所以它破的地方，它就是从另外两个地方破的呀。一个是从它到底是能造吗？另外一个就是它入了一切法，那么这一些法就是不可得的，本质就是不可得的，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不可得，所以你这个无常也是不可得的。无常连过去的那个色法一样，它是属于是不可得的，连现在的色法一样属于是不可得的，连未来的色法一样是属于不可得的，就是对对对，它所以说破的地方不一样。他们有相似处，有相似处，就这么说吧，性无常跟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这两个可以归成一类，那么性无性无常归成另外一类啊，可以这样归，可以这样归。所以说你看佛在破性无常和无常入一切法的时候，都用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嘛，就是说的是你说性无常不成立，你说无常入一切法也不成立，无常也不可得。在这个地方上无常也不可得很简单，我认为外道实际上他背后的就是说他立了一个无常，实际上他就已经当下他立了一个无常，他就已经立了一个跟无常对立的常， 他这个常这个东西他没有说出来，实际上他立了一个常，他立了一个常。你看性无常，他立了一个性无常为常，他立了一个性无性无常为常，他立了一个无常为常。就在这个地方上它是错误的，所以三十三门说了七种无常见，然后三十四门就说了什么叫常，反正又说到了常和无常的问题。前面说的是不生不灭，然后这一段说的是九种无常，然后下一门说的就是说的是佛教说的常是什么常。前世修说话简直的，常目法乐，常乐我净，这个地方上咱说过好多次了。常乐我净就是说的是根据这个无常，这个无我，然后染垢，然后呢这个就是不可得，就是这个世界的这种的悲的这种的本质，才说的是常乐我净。常乐我净就是说的是你看看是啥时候说的，佛一看刚开始出世说的是苦空无常，乐是针对苦嘛。佛一刚开始出世就是对那个乔晨如他们就是说的，刚开始说俄含的时候是提了苦空无常的，是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四谛法，是说了这个四谛法苦集灭道的，苦集灭道的。这个现象实际上的话外道他也看到了。那么外道他在这个地方上他就从这个地方他立了一个邪的一个常。他立了一个邪的常，这是外道，就是说常，其实像苦集灭道就是说的是这个苦空无常啊，无我啊，这种现象啊，外道他也看见了，但是他立了一个邪的常见。佛教这个地方上呢，他说的这个常，就是他说的这个常乐我净，你就说他这个常吧，咱刚刚也不是说了吗，他一刚开始他说的是苦空无常啊，他是对那种连苦都不知道苦的他是说的，但是佛是在啥时候说的常乐我净啊，大家都非常的悲哀的时候，就是说佛涅槃的时候，大家不要让佛走，就是佛的化身要示现涅槃了，这个时候大家都特别的悲哀，这个时候佛说的常乐我净。常乐我净是就是你法身四德也叫涅槃四德的，涅槃四德的是常乐我净，是这个时候说的常乐我净啊。我们现在看这个，这是前面说的这个性无常，性无性无常，一切法不生，无常如一切法，这三种就算是很高级的了，很高级的了。后面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是说的本质上的，涉及到哲学观的问题，是本质上的，说的是性的问题。后面说的是色法的问题了，色法的问题是有四种邪的无常见。那么第一种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第一种说的就是这个离始造无常者，离始造无常者跟哪个相对应啊？跟前面那个，他这个翻译这个事儿的话，他就是你大概的能看出来，你要是楞伽看熟了，前面的第一个开口就说了，有一个是什么呀？有一个是他刚开始造作了之后，他把它舍掉了，不管他了，让他按照自己的规律去运作。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无常，是由一个常的主他造出来了，他造出来他舍去了。啊，舍去了，就是这个就叫做作意而舍无常，作意而舍无常这个东西就是跟我们这个离始造无常相对应的，离始造无常就是说的是始造这个东西是常的，除了始造以外其他的东西就是无常，哎，这就叫做离始造者全是无常，离始造者全是无常的，就是有一个梵天啊神我啊，他造出来梵天神我这个东西是不生不灭的啊，这个永生的，那么他造出来的一切的东西呢是这个无常的，那这个其实跟前面的这个破就类似了，哎呀，这个到最后才说呢，你不能这么性急啊，这个到最后才说呢，到最后才说的，说的是这个七种无常外道见，连同小乘的无常，这个属于是八种颠倒，就是六祖专门说过这个常跟无常，说过两次，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是哪一次，我现在不记得了。智常说一切法是常，无那个涅槃是无常，一切法是常说的是一切法的本质，一切法无常，一切法无常，谁在看到一切法无常啊，这个本质这个东西是常的，能见之性这个东西是常的，正因为这个能见之性是常的，所以说一切法才是无常的，就相当于这正因为这个虚空它是虚空的，所以这虚空里头啥样的事儿都能发生，包罗万象，是吧？ 这是说的是一切法是常，涅槃无常，一切法是常，涅槃是无常的。这个地方应该说的是没有涅槃可得吧，不能立一个涅槃，不能立一个涅槃。如果你立一个涅槃的话，那么涅槃就成了无常了，不可以立的。所以说一切法是常，涅槃无常，就是这一个。这又烧脑了一次，再回到这个离实在 无常者吧。离实在无常者刚才解释过了呀，就是说的是能造的，你就假想一个上帝吧，就上帝吧，上帝他造出来了我们。那么就是说什么呀，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啊，那都是四大的多少攒合起来的呀，那就是一个不是四大的东西他造就出来了一个四大的东西。这能行吗？一个不是四大的东西它造就出来一个四大的东西，这就不对了呀，这就不对的了呀。所以说啊，这个东西就矛盾了，就矛盾了，就是说的是能造跟所造又矛盾了，又矛盾了。实际上能造跟所造这个东西上，它是本质是一类的东西，本质是一类的东西。它本质上要是一类的东西的话，你怎么能够由一个常的东西造出来一个无常的东西呢？它不可能的，它不可能的。所以说啊，就是本质上来说并没有一个能造，并没有一个所造，并没有一个能造，并没有一个所造。你应该知道是这样的无常观才对，并没有一个能造，并没有一个所造。这个地方就是说的这个地方破的是什么，破它有一个能造的无常，是一个能造的东西是一个常，破的是这个无常，并不存在一个能造跟所造，这就叫二方便不作。二方便就是说的是能造跟所造，并不存在一个能造跟所造。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再通一遍，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一个能造这个东西是不生不灭的，是一个常的，那么它造出来的一切的万法是无常的，是无常的。这就等于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的万法，这个世界不就是四大吗？不就是四大吗？那么有一个跟四大不同的东西造出来的一个四大，那就是又落到了一个能造跟所造，它的性质不一样了，这哪能行啊。能造跟所造性质是一样的，能造跟所造性质既然是一样的，就不可能存在一个能造是常，所造是无常，就不可能存在一个这样的事儿。所以说就不可能存在，就是这就叫做思等不更造，就不可能存在一个有一个是能造，一个是所造，或者说比无差别思等不更造，你还可以理解成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的是啊，能造的是常，所造的是无常，对吧？能造的是常，所造的是无常，后面的这个世界还怎么繁衍下去啊？后面的世界就是说是上帝创造了我们，我们再往下繁衍的那些，那不就是都是无常吗？啊，能造刚开始能造是常，然后所造是一个无常，后面呢能造走了，后面的能造跟所造全变成无常了，这就不对了呀，这就不对了。所以说这个世界如果按照这种方法推理的话，这个世界又完了，这个世界又推理不下去了。刚开始能造是常，所造是无常，后面再能造的是无常，所造的是无常，这个世界就不能再推不下去了，推不下去了。哎，对对对，这就也可以理解成是思等不更造吧。这个世界完了，推理不下去了，推理不下，因为能造的那个常已经不造了啊，就是这个。所以说无常这个事儿啊，它就不是一个就是有一个能造有一个所造，不是这么来的。你能造所造这个事儿，你咋推都不对。这就是说能造是常，所造是无常，这是不对的。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实际上这个立意还是比较简单的。前面那三种的性无常，性无性无常和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就这三个是属于是复杂的，后面的这个就简单一点。这个地方能过关不能啊？能过关我们接着往下走。好嘞，那接着往下来吧。彼行出坏无常者，为四大及造色不坏，致境不坏。大会净者分析乃至微尘观察，坏四大及造色行处意见，长转短不可得，非四大，四大不坏，行处坏现，堕在数论。这个地方是破这个行处坏的。行处坏的这种的呢，他们认为就是说的是能造的四大和所造的这些色都不坏，它是究竟上来说的话，微细微细的地方啊，究竟到很微细的地方它都是不坏的。但是呢实际上啊，我们啊要是这样分析出来的话，就是究竟的分析到最微尘最微尘最微尘的地 方，它是坏，它是不坏呀？还是坏的，还是不可得的，还是坏的，还是不可得的。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你要是分析到究竟究竟的地方，你分析不到十有一个四大。就是你把它微尘再分析，再分析，再分析，分析到多少，它能够是没有啊？它到底是有，它要是有，你分析到最后，你应该分析得出来有一个有啊。但是你分析到最后，你拿不出来一个有，还有有和无的边界是什么呀？这就不好说了呀。分析到最后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那个有跟无有的边界在哪儿呢？所以说分析到最后啊，并没有一个四大可得，并没有一个四大可得。如果是认为就是 四大它是不坏的，那么四大所组合的这个物体，它的形状，它所处的这个空间，它们有坏的，那么这种呢是属于堕在数论里了。那么他们为什么是说这种的情况是堕在数论里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外道见，外道见。这个外道见呢，它就是这个数论呢是一种典型的外道见，所以你就认为它堕在数论里面，就是它堕在妄想执着里面了。但是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数论是什么。我们不是说了吗？二十五明帝就是堕在这里头了，堕在这里。二十五明帝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变的精神本体是神我，不变的物质是自性，这两个真实不变，这两个真实不变啊，这两个真实不变。然后他们两个呢，就是精神的这个神我跟不变的物质的这个自性，他们两个结合着，逐渐生出来的其他23谛。其他23谛是这样的，就是堕到了一个什么里啊？堕到了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就是不变的一个什么东西里了。其实这个就是堕在了妄想执着里面了，它不对啊，就是这个意思。佛不是说同类生同类吗？那就应该无常生无常，常生常咯。这个不是佛说的，这个是逻辑嘛，这是逻辑嘛。他不是说的是同类和同类，应该就是这么说，我们所见到的这一切的因和果之间呢，它有一定的相似性啊，它得有一定的联系啊，它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对立的东西互相成为因果的呀。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一个角度是这么说。第二个角度，为什么就是说的是同类跟同类，不同类跟不同类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是无常，那么只是说无常无常之间的变化，你不能说有一个东西是常，有一个东西是无常，这两个东西相因变化，你不能这么说呀。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一切的，我们只看到的是无常的，只要它有一个相，它不都是无常的吗？所以说这两个是从两个角度来说的，你不能说是同类生同类，它是从两个角度说的，两个角度说的。就是一个角度就是说的是这个它因和果它得有相类似性，它不能是一种对立性的呀，对立性的它怎么能互为因果呢？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就是为什么说就是说的是无常生无常，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在生生灭灭的，对吧？就是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所有生生灭灭的东西都是无常啊，所以说它这个如果是所造的东西是无常，那么能造的这个东西也应该是无常的，是从这两个角度说的。这个东西不是佛说的同类说，这个不属于佛理，这个属于是就是这么说常识，常识，这个是佛跟外道一块说的一个共通的常识，说的是因明这一类的东西。这不是佛说的，这不是独特于之佛，这不是独特于世间法之外的佛教的立论，不是这样的。你看看这样说行不行？十卷本的这一段啊，十卷本的不是属于是共法，跟共法不相干。你说的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跟那个是不相干的，跟那个是不相干的。刚才不是说了吗？就这么说吧，我们不说是这个共法，我们说的是这样说，我们是这么说，一个能造，一个是所造，我们这样说。可以把十卷本的再讲一段，再讲一遍。对着前面的九种转变没有任何对照，这个地方两个逻辑关系不一样。对前面的九种转变，它两个没有对照法，没有对照法，它就讲了七种外道无常见。我们接着往下看，看完了再说。
别再对了，受不了。
如果要对呢，就一定要对的形象通俗，要不然就别对，不能讲着讲着越讲越懵了。就是说的是行处坏无常，行处坏无常，就是说的是能造的四大所造的色法是实有不坏的，把它认为是色法的形态和方所在无常变坏。 你只要有不满足的，还是应该说明还是有不够清晰的地方，还是有不够清晰的地方，应该精益求精。这讲的时候可陷入一个认真想，等到不讲的时候，这事儿立刻抛之于脑外，别的事儿一忙完了，到时候又准备不充分上来了，就尽量的要准备充分，再搜一搜看一看。但是当时我写这个精解的时候，说句实在话，就那些给我的，哎呀，就是说的是在这一块帮助都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又看得上了啊。
不是，就是说的是不是看得上，就是在这一块你用哪一个你都不好完全的给它通顺下来，不能说看不上，就是说的是他们各有他们的那种描述方法，你用哪一个你都不能通顺得上。色无常者，即为色即是无常，彼则行处无常，非四大。若四大无常者，非俗数言说，世俗言说非性者，则堕世论，见一切性，但有言说，不见自相生。你看这个地方上说了一个世论和数论啊，世论和数论，数论就是那种可分别可分别的那一种的，最高级的就是属于是二十五明地的那样的一种见解。世论就是说的是世间的那种的论法，通常的论法，它叫顺势论。顺势论我们前面介绍过，顺势论在印度里面也是确实有这样一种外道，但是我们前面介绍过，顺势论的外道就是人死如灯灭。人死如灯灭的这种的外道见，在外道的里面呢，就是这么说吧，当时的外道界里面认为它是很 low 的，这种是很 low 的，这种是非常非常 low 的，这样的一种的，这是顺势论。顺势论再捋捋更好。好的好的，比行处坏无常者，你具体的哪儿晕呢？具体的哪儿晕呢？我们都讲完了，你就会清晰一点了，你等着啊，不着急，等着啊。比行处坏无常者，为四大即造色不坏，致净不坏，大会净者。哎，这个地方上说过了，这个地方上说过了啊。看下一个，色即无常者，这个是说的是行处坏无常，始造离始造无常者破完了，然后行处坏无常的也破完了啊，这两个都破了。我们再看色无常这个。再举些具体的例子对应着去捋一捋。以前的时候我讲的时候对应过例子，当时的稿子我看看找能不能找着，可能没有了，没有了。以前我记得我讲过一个有 PPT 的，别的印象不变，没有了。哦，对了，就是关于那个性无常那个地方嘛，用了一个例子，就是黑白无常，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如这个杖击瓦石，就是杖是不坏的，瓦石它会是会坏的。这个地方我记着当时我举了一个孙悟空的金箍棒的例子，孙悟空的金箍棒就可厉害了，能把天宫都给倒了，他那个金箍棒厉害神针啊，他那个东西那么厉害，那个东西存在过啊，就是有个这个，当时又用过孙悟空的金箍棒和黑白无常比较过，举过这个例子。看这个色无常啊，看这个色无常，色无常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色是无常，彼则行处无常，非四大。若四大无常者，非俗数言说，世俗言说非性者，则堕世论，见一切性，但有言说，不见自相生。色无常，色无常是啥呀？色无常就是说的是这个所造的色法是无常的啊，所造的色法是无常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色即是无常，彼则行处无常，非四大。上面的那个呢，说的是这个行处是无常的啊，上面说的是行处的是无常啊，彼则行处无常。这个四大是常，这个里面呢说四大是无常的，这个里面说的是四大就是无常的色法嘛，色法嘛啊。色法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四大，如果说四大是无常的，它就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就是非是这个四大如果是无常的，就不是这个俗数言说了，俗数言说的就是世俗言说非性者，则堕四论，则堕这个世论。就是说如果是四大是无常的，如果是四大是无常的，那么四大所造的一切的法都是无常的，这就堕到顺势论里面了，这都堕到顺势论里面了。 啊，这都落到顺时里面了。就是这个地方上啊，它如果说四大无常的，它就是不是那种的，就是一直在分别有一个能造的无常，有一个能造的常，有一个所造的常。如果是四大是无常的，就是色法嘛，四大和色法嘛，四大和色法都是无常的，这就等于说一切一切都是无常了，也就是行处无常见和这个色即无常见，他们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呢？行处无常见就类似于印度外道的那种数论，他什么什么都给你分别分别分别到可细可细的那种的东西，分别到一个实有里面了，堕到了一个实有里面了，实有一个什么什么。那么说到色即无常的这个呢，这个里面就是说的这个四大什么什么都是无常的，四大也是无常的，四大所造的色法也是无常的，这一切全是无常的。那么这个就类似于印度外道的顺势论了。顺势论的这个里面的话，这就是则堕势论。顺势论就是说外道也很看不起，就是顺势论，数论也是不对的，顺势论也是不对的。实际上啊，一切的法呀，就是说的是但见一切性，见一切性，但有言说不见自相生，这一块是显真，这一块是显真。就说我们看这一切东西是就是能看到的，但是本质上它并不存在，本质上它并不存在，并不存在一个生和不生，这就叫见一切性，但有言说不见自相生，就是本质上它并没有一个生和不生。所以说呢，这就是一切法，就是是这样的，本质上它并不存在一个常或者无常。我们这就是方便说啊，就看到了这些东西，这都是属于是方便啊、嗯。所以说，但见一切性，见一切性，但有言说，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就一切性，它只有名字，并无实义，也就是一切的法性，它并没有一切实质自性啊，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啊，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啊，是这种情况，就是见一切性，但有言说，不见自相生，它本质上并不没有生。并没有生，这个地方是显真。前面的这个色无常，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这个行处，就是说的是这个，它跟行处无常它不同，它堕在这个顺势论里了。这个就完了。哎呀，我们还没说完，下一次接着说吧。我再看看咋捋呢？咋捋呢？胡晨，你还能不能说说就是哪个地方？我再仔细的再抠抠。我感觉胡晨说的意思好像是那个经文啊，要给他按照那个就是说的晨观法师那种贯通的方式，把经文给他就是加点什么句子，把它能够通顺下来。我感觉是那个意思。没说完，还有几个我看看啊。转变无常，还有最后一个，马上就说完了，稍等啊。转变无常者，为色异性现，非四大。如今作庄严具转变现，非金性快，但庄严具处所坏。如是一性转变，也如是。这就是说的是转变无常的这个是啥意思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色法，它一直在转变转变，但是四大它是常的，四大它是常的，四大所造的色法它一直在转变，一直在转变。你比如说金子造成了庄严具，金子的这个它这个能造的这个东西它没有变，但是呢就是它就是变成了这个，它就是金子通过不同的因缘合变成了庄严具，这个东西它一直在变，但是金性是不坏的。金性是不坏的，他用这个方式认为一切法都是这样的，这个地方没有破，就是说了转变无常，就是这么说吧，色即无常，转变无常，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行处坏无常，还有一个离始造无常，这一类的东西啊，都是说的是涉及到能造和所造，有的说的是能造是常，所造是无常，还有的说能造跟所造都是无常，总而言之它离不开这两个框框。经文通顺，一个是逻辑在说什么，好吧，思维望尘莫及，那再理理吧。哎呀，这一门没过关呢，再理理看看，下次再理理，再理得更细点吧。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解渴的说的不是这个，说的是他破斥二道见解的、外道见解的，破斥那个小乘见解的，破斥那个两就是两边的边见的。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一块我们应该检讨的并不是说的是这个无常多么复杂，我们应该检讨的是外道深深的在心中立了一个常，他心中立的那个常是不对的，这个地方上是我们应该检讨的，我们自己有没有在心中默默的立了一个那种常的东西，这个地方是我们应该检讨，如果立了你应该速速的铲除掉。 你不要立这个庙。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如果是不过，我就这么说吧，如果是我说的不能够有今天的那么容易通俗的话，那就不说了。如果要再说，一定要比今天的更通俗。不辛苦，受不了了，有的人都。
如果没有什么修行问题，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下节课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实例，如果可能再结合例子，我们就更好明白一点。这一段这一门确实太绕了，大家都是不想讲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过。
实例是有的，但是呢，现在他不用这种说法了。这些实例多多少少只有相似性，你不能说它等同于外道的那些剑。但是这些剑它活灵活现，它变了很多种样子，但是它跟它就是说的是它没有用同样的一种言辞吧，它没有用同样的一种言辞，所以这例子要举好。
或者是郭老师就用你的理解来给我们讲一遍，就我们就干脆就抛开经文，你就用你的理解，用白话的形式给我们再过一遍就行。
那都太简单了，要是用按照咱的理解，按照咱的理解就是你别立就行了，就完事儿了。他立个啥，他左立右立都不对，他都跟这个无常就相矛盾。就是理智的坐下来谈一谈，你只要立个东西你都跟无常矛盾，就这么回事儿，不可立。
两个字讲完了
啊。对，
好，那今天的就到这儿，我们下节课再说吧。那谢谢老师的参与，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